好，谢谢。那我们今天早上呢，非常荣幸啊，教会给我一个机会啊，能够来分享福音之船的事工。啊，很多人很少听到这个叫 CNEC， 但是在美国呢，我们不称为 CNEC， 美国被称为 Partners International， 所以呢，你就听过 Partners International 叫做国际协传会，啊，但是我们在新加坡呢，就称为福音自传会，啊，叫做CNEC， 原名呢，这个机构的原名就是 CNEC， 只不过他们到了美国，在美国的时候呢，为着因为这个 CNEC 第一个字 C 就代表 Christian，N 代表 Nationals， 然后 E 代表 Evangelism。然后最后叫做 commission， 就是说完整个观念都是基督教的一个观念 CNEC， 但是因为我们是做宣教的，所以呢有时候到一些比较敏感的地方呢，你第一个字打出来叫做 Christian 啊，那些国家呢就关门了，不给你进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在美国他们就说改名了，不要叫做 Christian National Evangelism Commission， 一方面很长很难记，那一方面第一个字打出 Christian 来人家都不欢迎，所以就改为 Partners International， 比较中心一点，反正甚至有人认为这个是婚姻介绍的机构叫做 Partners International 不过这个最少呢，起码呢都比较中性不过就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原来我们就是同一个机构Partners International， 那只不过呢，因为我们是在亚洲的一些施工，所以呢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呢在整个工作是这样。所以呢，让我一样的来讲，从的历史开始。那很多人以为 Partners International 既然在美国，就应该是美国一个西差会。那如果从历史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开始。它的开始反而不是在美国，而是在中国在1943年的时候呢差不多70年了在中国的所发生的事情。那当时呢，所有的宣教士都被迫离开中国他们回到这个美国来美国去。当时有一个爱尔兰的宣教士呢叫做 Duncan McRoberts 这个人呢当时相当出名的他从中国被驱逐出来之后呢，他回到美国的时候，他就跟美国的商人当时有一群的商人的团契在跟他们讲说恐怕从今以后呢，宣教士再不能回到中国了当时他这样讲的时候呢，那些爱主的商人他们听了之后就讲说，那怎么办呢？如果从今以后宣教士不能回到中国的话呢那以后中国怎么办这个当然 McRoberts 他很有一个眼见，他讲说实在，如果呢共产党执政之后呢，基本上呢以后呢就那个宣教士全部都要离开而不得回去，所以他讲说，但是我们不用怕的一样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讲说，他在中国在牧会的时候，在带领宣教的时候，他看到中国很多年轻人其实都起来了，很多受大学毕业的这些大学生他们都起来了而且这些人呢不是没有学问了，已经大学毕业了，而且他们对圣经的知识呢也很成熟的，所以他就肯定告诉这些西雅图的这帮商人说呢，那虽然宣教士回不了中国，但是只要我们有资源回去帮助这些当地的人，帮助中国的领袖向自己中国的同胞来传福音，那就可以了。那所以 CNEC 的开始呢就是这样的，就是有这个意向，就是说呢，我们要把福音传回自己的人中间，就是自己的人。所以最早期 CNEC 的名字呢叫做 Chinese Native Evangelical Crusade， 也是 CNEC 不过因为传到整个世界去就不要打算讲 Chinese 了所以当时是叫做 Chinese。 所以早期的时候它也不是叫做，最早期也不叫做中华传对不对在我们的历史记载呢，最早期的它的中文翻译叫做中华布道十字军就是呢中华布道十字军。那因为那个 crusade 在英文来讲好像是十字军了， 但是当1943年，当这一班啊西北林工团哈 啊或者还有这个东北林工团这些人呢啊华北林工团的这些呢啊在开始传到整个中国的时候，西北林工团的人呢传到啊新疆的时候，特别是我们中间有几个是我们的那个志传会或者说中华传道的同工，他传到新疆的时候呢，哇，就被人家拿石头丢啊，那个车被人烧掉了，他们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们会打他们？后来他们就发现到啊。伊斯兰教徒很敏感十字军这个字啊，所以呢他们呢就看到就把他们的车烧了，把打来石头丢他们啊，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们讲说不可以用十字军了啊，所以呢就要用中华传道会，所以最早期的时候叫做 China Native Evangelical Crusade， 那就这样的开始。所以呢他基本的理念是很简单，就是说呢自己人向自己人传福音。那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图片，那你会看到这个图片呢就只说这个非洲人向他自己非洲人传福音，印度人向自己印度人传福音，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那这个是 CNEC 的一个 Partners International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那这个理念就是不派宣教士。我们认为说很多地方都已经有传道人，只要我们好好装备他们本地人，本地人向自己人传福音，那呢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一些的优势，或者说有很多的好处在里面。那比如说我们用当地的人，以当地的同工合作的话，第一个好处呢，他们是没有文化的障碍。为什么？因为比如说你支持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他没有那个障碍啊，非洲人向非洲人传福音，他就没有这个障碍。但是如果你从北美洲派一个啊白人去到亚洲，到了非洲，他一定有这个文化障碍。第二个呢，不但没有文化障碍，也没有语言的一个障碍。那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本地人啊，你派一个宣教士去呢，如果到一个地方他还要重新学那个字，学那个文化，可能搞了两三年的时候掌握那个字呢，他们就开始回来度假了啊，所以呢就变成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来啊，在做宣教。所以因为这个我们讲说呢，我们没有语言上的一种的障碍。第三呢，他们不需要 visa 就可以做传福音了啊。做宣教呢就很困难，如果昨天你来的时候你会听到我讲，我给你一个报告说80%的宣教士呢是在一些福音遗迹的地方啊，20%的宣教士是到真正福音啊很难传到的地方。原因是什么？因为拿不到 visa， 能够拿到 visa 了，大家就涌到同样一个地方去了。那拿不到 visa 了，你进不了。那如果这样子宣教进不了怎么办呢？感谢主啊，就是我们讲说当地人很重要，因为当地人不需要 visa， 他们就可以去传福音。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很少的那个经济支持。就换句话说呢，你支持当地的人呢，跟支持一个宣教士，那个支持呢是非常非常的差别很大。那我们统计啊，如果用西差费的那个做法呢，送一队的人到亚洲去，只要一队的夫妇从美国送到亚洲去的话，他们那个经费呢，可以支持我们缅甸的50个同工。啊，你知道吗？所以换句话说，你派一队人去，可以支持我们缅甸50个同工。所以呢，如果你问我说现在 CNEC 这个 Partners International 在整个世界支持多少人，我告诉你，我们整个世界里面支持5000多人。你说怎么可能？我们教会支持一个宣教士都知道半死之类啊啊，都已经吸了我们一半的那个经费，你可以支持5000人，完全很简单，因为你支持一个，我可以支持50个。那所以呢，这个在这个经济的方面呢，就很大的一个效应在里面。然后呢，我们就看见，当然还有呢，很少的生活上的适应，对吧？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本地人。所以很感谢主张这一个当个 Melbourne 呢，他有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眼见，所以当时告诉美国教会说，我们不需要派宣教士去，我们就把中国的那些年轻人呢，好好的装备啊，鼓励他们起来，然后向自己的人传福音，那我们就可以做到很多的工作。很感谢主咯。所以从那时候开始，1943年呢，就这一个哈、那个资源已经到中国，中国有潜能的领袖。但是他们没有资源，所以呢，当时美国就把这个资源放在他们的手中，让他们呢去用，然后呢去发展神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志传会的开始。在当时呢，张纸传开的时候，很多西差会呢不太赞成的。你知道为什么西差会不赞成这样做法呢？因为在西差会的那个角度来看，这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里面那些人呢不够成熟，一方面啊没有什么受教育，第二方面对圣经不熟，对吧？你叫他 么出来做呢？怎么样可以做得好呢？那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美国教会不是很支持了。不过很感谢主，有一群的那做生意人，你知道做生意的人呢就很头脑很精明啊。但一想着之后呢，他们算了一下，他们讲说，哎，可以，只要我们做好一个工作，就是装备他们。你要好好装备他们呢，他们懂了圣经的时候，你怕他们啊会传异端吗？他们就不会传异端了。所以因此，你如果注意在啊智传会呢，在中国一开始是做的工作呢，是建立神学院。好几个中国的华北神学院、大同神学院，有好几个神学院都是智传会开始的时候做了。为什么？因为在第一样东西装备本地人，然后向本地人传福音，这个就非常重要。因此呢，我们可以讲说，他们呢，因此就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可以进入外国人不能到达的地方。这个也是他们的优点，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中国呢还有很多地方不开放啊，外国人根本进不了去，但是本地人他们可以啊翻山越岭啊进到那些未得之民的中间。所以感谢主，这个支持当地同工的好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从1943年这么早期的时候啊，在啊，这个 Back to Jerusalem 运动之前呢，我们就开始了。所以从已经传到新疆、这一带，从1943年就开始，一直到啊49年，基本上是异乡的一个建立。过后呢，从1950年开始呢，就开始培育这样的一种的异乡。然后呢，就96年开始就国度化，就是说呢，从中国开始发展到别的那个地方去。不过原则还是一样。中国人像中国人，发展到非洲的时候就非洲人像非洲人啊，印度人到印度人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原则，直到21世纪，我们整个异乡呢就在整个世界的啊50多个国家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在50年的时候就到了新加坡。所以早期的50年代的时候，新加坡的情况是这样，我们很多的同工啊都是啊露天布道啊，在那边跟着传福音。所以呢，到了啊这一个东南亚的时候，我们一样的一个做法，就是第一样东西所做的呢，就是建立神学院。所以现在啊，新加坡很出名的这个神学院叫做新加坡神学院呢，啊，就是当时啊，CNEC啊到了新加坡的时候，跟内地会一起呢来建立，把这个神学院呢建起来，培训当地的人。如果你啊在美国久了，你应该认识好几个人。那你知道在中国？我们第一任的主任呢，就是赵俊颖哈、牧师啊。赵俊颖呢是啊福音支团会的第一任的一个主任，在中国。然后到了新加坡之后呢，赵俊颖呢就把我们中国很多的同工呢请过来，帮职开设这个新加坡神学院，能够训练当地人。第一任的主任呢啊，或者第一任的校长呢，就是怡立公啊。所以怡立公呢也是我们很早期的一个同工。所以呢，你要记得就是说智传会原来它历史是很久的啊，包括了滕金辉啊，这些人呢都是在当时的学生运动里面，在这个布道的工作里面，他们都投入这个啊华北的一些啊灵工团啊，还有华北的一些事工啊，一直到西北灵工团起来等等。所以感谢主，他就这样子传到了新加坡。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讲新加坡福音支展会从50年代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宣教工厂，但是因为新加坡发展很快，所以呢就开始繁荣起来。所以呢慢慢新加坡成为了一个资源中心了啊，再不是一个宣教工厂。所以呢感谢主，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的发生，从一个宣教工厂变成一个资源中心。今天我们盼望中国教会也要这样子。今天呢，中国沿海一带呢是一个资源地来的啊，所以它不应该是一个宣教工厂，它是一个资源地。只要我们巩固中国的沿海一带的教会呢，它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地。所以好像新加坡这样哈，50年代呢啊是一个宣教工厂，现在呢是一个资源地。所以从新加坡呢，基本上宣教的工作就开始这样子啊发展，进到马来西亚啊，到了整个湄公河的地带，一直到中国的边界云南。那我们在整个的地方里面大概有八个国家啊，这个施工。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主力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在整个东南亚啊，中国啊，还有呢这一带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称为啊，不再叫 Chinese Native Evangelical Crusade 啊，我们到了新加坡就称为 Christian National Evangelism Commission， 因为呢不是单单华人了，到了东南亚呢也有马来人，有印尼人，也有泰国人，也有缅甸人啊，有不同的那个民族的一个工作在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哈，在到了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意向，盼望在整个新加坡啊，在东南亚或者在东南亚以外都好啊，我们呢去做一个工作，就是要去赢得他们，然后就培育他们，然后就装备他们，然后差遣当地的信徒，使他们有能力呢去向自己的同袍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如果用这一个几个动人的观念来讲呢，它就是一种的啊，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透过了一个整全的一种事工，在整个地区里面呢最偏僻的地方，也在基督徒最稀少的地区去建立本土的信心团体，使他们有能力自立自扬自治自传啊，比中国的三字更字啊，因为多了一个字啊，这个就是我们啊盼望啊，在这个地区里面所有的啊教会能够走上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你问我说你在建立你们的宗派吗？不是，在你的国度吗？也不是哈、啊，我们是跟当地的教会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那就是我们建立他们能够自立成为一个本土的教会，那这个是我们最盼望的一个做法。然后你会注意到，哎。好像我们不是在讲建立教会呢，不是支堂呢，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用了一个字眼啊，建立本土的新兴团体。那为什么我们称它为 communities of faith？ 因为在我们很多的啊华人的观念里面，一讲到教会就是要买一个礼拜堂，放一个十字架在上面。我告诉你，在很多这些地方是不许可的。那你在一些很敏感的地方，你盖一个礼拜放一个十字架的话，就被人家啊来丢石头啊，或者把它烧掉啊，或者政府来把你拆掉。所以我们很多那边的工作呢，基本上不是一个礼拜堂的形式。啊，我们是盖一个学校啊。如果你昨天有来听呢，我就讲说那个学校呢有个礼堂，那个礼堂呢礼拜一到礼拜五是学校礼堂，礼拜六礼拜天就是礼拜堂。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在学校里面有一个 communities of faith， 很重要，有一个信心的团体在里面，在每一个孤儿院也有一个教会在里面啊，在每一个学生中心也有一个教会里面。那我们基本上就是用这个方法，让政府呢基本上呢就啊他没有办法把它拆掉，因为它就是一个学校啊。好像比如说在缅甸如果你在缅族的人当中呢是很敏感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佛教徒，所以如果你到一些非常强盛的佛教的地方，你盖一个礼拜堂，他下个礼拜的和尚就把你拆掉哈，把你烧掉。但是你盖一个孤儿院在那边，他们就不敢来拆了。为什么呢？因为啊，和尚呢，那个佛教徒要积功德的，对不对哈、啊？如果你烧掉孤儿院的话，就拆功德去了哈、啊。所以呢，他们就不敢做这个事情啊。但是他们虽然知道那边有一个教堂，但是他们教会，但是他们不敢这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基本上的观念是不是讲建礼拜堂的观念，是信心的团体。所以呢，我们这个做法是这样。那如果你看这个整个动能呢，基本上就是这样。首先去赢得他们，就是让他们能够认识主，然后我们要培育他们。因为什么要培育他们呢？因为这些很多这些第三世界里面第一代的人呢，很多是没有受教育的，这边在山区里面，所以没有受教育呢，你带他信主以后，你要给他上课培训就很困难啊，不是说不可以，就很困难那个做法。所以因为这个，我们盼望他们下一代能够受教育呢，能够啊得到帮助，能够起来的时候识字的时候，以后我们培训他们就容易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第二步我们一定会有教育进去里面培育他们。那我们在培育他们当中呢，改变他们很多很多的思想，也让他们从小的时候能够听到圣经故事，也让他们认识主。然后呢，只要他们肯信主之后呢，我们装备他们就容易了。所以如果你会看到我们还有一个循环的，就是装备。只要我们相信本地人好好认识圣经，学习圣经，只要他们受装备了，我们就可以差他们出去。那问题就是当你差他们出去的时候呢，他们还是要靠你的，因为你去传福音呢，你去帮助他们，你给他们钱啊，建教堂各方面，然后他出去传福音呢， 他们就很难自力更生啊，因为在山区里面，对啊，你说他们要怎么样去传福音，他们呢只好呢还是要靠着我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是还有最后的一环呢，我们叫做要赋能他们，叫做 empower 他们。然后等一下我告诉大家我们怎么做帮助当地人能够自力更生，而是你不是永永远远的去啊支持他们。你知道吗，你最怕生一个孩子呢到40岁还要靠你了。啊，这样的孩子呢，就是啊，不会长大，对不对？40年后你还要抱住他的话，哇，这个是怪婴啊，对不对啊？啊，还要你看顾他。但是如果这个孩子长了到20岁、30岁啊，会成家自己发展的时候，他应该要自力更生。所以呢，自传会有一个很重要、最终的目的呢，就是我们盼望这些人呢，不需要完全靠我们，以后呢，他们能够自力更生。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的啊工程要帮助他们呢自力更生的，因此我们叫做 empowering 哈、啊，叫做啊赋能。其实每一样东西都在赋能他们，就算是赢得他们啊，培育他们，装备他们，拆解他们，都是在 empower 他们。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策略的做法。那主要的观念呢，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人呢是有整全的需要的。因为整全的需要的意思说，圣经告诉我们，人不是单单有灵魂的一个需要，人也有身体的需要。人不但有身体的需要，人也有灵魂的需要。所以因此呢，我们讲说，既然人有身心灵的，所以我们做的工作呢，基本上就是整全的工作。所以昨天晚上如果你有来的话，我就讲到耶稣基督做的工作呢，又有恩典，又有真理，又有真理，又有恩典。意思说呢，因为人是有 holistic 的，人是整全的，所以你帮助人的时候，不是单单抢救人家灵魂，你还要帮助他们。比如说你到山区里面看到一些独子饿的孩子，饿到要死的孩子，你总不能够告诉他快快信耶稣啊，饿死了快快上天堂没关系，你不能够这么说，对不对哈？你要去帮助他，你就想说我把福音传给你，但是你也要吃饱，对不对啊？我要照顾你的身体，对吧？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观念。所以呢，自传会呢是非常强调那个 holistic 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开始的是我们很看重传福音，因为我们是宣教机构，我们一定要传福音，我们要去得到他们。所以呢，我们就要 winning him。所以呢，我们在各地做传福音的工作，无论是在这个成人儿童的布道，我们都做。然后呢，还要 nurture 他们哈、啊，还要帮助他们培育他们，让他们能够识字哈、啊。然后另外一个动能呢，就是我们要装备他们，让他们上课认识神的话。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要开始差遣他们，他们愿意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就差派他出去。然后我们还要使他们能够走上自养、自立、自传的那一种的啊那个情况。那个要怎么做呢？那个就需要很多我们称它为micro enterprise 的种工作了，就是很多小型或者微型企业那工作，让他们能够自力更生，能够帮助他们。我讲到这里呢，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因为我们在泰国已经50年的时间哈，在缅甸有30年的时间，在印尼也有40年的时间。我们到底要山区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就慢慢的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我特别是我们北美洲的华人呢，那一般上因为神很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很丰富，对。有时候我们带短签队去这些国家的时候啊，很多这些弟兄姐妹一看到人家多么可怜啊，对不对？孩子只是吃白饭没肉哈啊，只有吃青菜，你就好可怜啊！很多弟兄姐妹就立刻呢把那个钱就拿出来就奉献啊，去帮助这些人。那这个爱心是很好的事情啊，但是做宣教呢就不是这么简单，拿一笔钱呢给他们，让他们呢这样生活就是这么简单啊。但是为什么？因为宣教呢，你是讲长远的，不是跟人家讲做了一年给了一些钱就算，你是要怎么样在这50年40年里面帮助他们能够自力更生。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啊。那比如说呢，有一次我带了一个几个人啊到一些地方去的时候啊，那些人就跟我讲说，哇，这人这真的真的好可怜，这些人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啊，经济上怎么样来协助他们。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不要立刻就想到经济的问题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吗？因为这些人呢，你不要一到那边呢，你就给他钱。我想这一个呢，就是一个不是最健康的做法。因为你一到那边给他钱的话，他以后一看见你就要钱，对不对啊？所以呢，你就千万不要这样做。不过有一些人不明白，有些人讲说，哪里牧师，你这样子不给的话，人家饿死了。你要看到这么穷，我们看到那么穷的要给吗？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找到他的时候，他是死还是活的？懂不懂啊？对啊，你找到他的时候他还活着的嘛，对啊，如果他死的话早就死掉了，你怎么看到他，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你还没有给他钱之前呢，他已经活着了嘛，对不对？那问题就是你给他钱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活得更好呢？这个是问题了。你给他钱的时候是不是活得更好呢？那我告诉你啊，在泰国早期的时候呢，几十年前有一个牧师，老牧师很有经验，很爱主。这个老牧师很好的一个牧师。有一天呢，一个年轻传道人跑来跟他找，跟他讲，啊，讲牧师啊，我已经失业了。那个老牧师讲说，是什么业了？传道人哪里失业了？这么多人还没有得救了啊！你去传福音了，什么失业？是因为呢，你以前传福音的时候到处传，人家看到你这么可怜，没有钱，人家就给你的钱。那从今以后你就看人家钱来做工，对不对？现在人家没有钱了，不要支持你，说失业这样是什么业？传福音没有失业的啊！你明白的意思吗？这意思就是说呢，很多这些工人呢，我们因为支持他，从此呢，我们是用钱来推动的。早期的时候呢，他们是一股热忱，神的爱来推动他去传福音的。但是因为海外很多人把钱一丢下去，他从此看着你的钱，没有钱就失业，所以呢，他就不想做工了。啊，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这样子做东西。我鼓励教会呢，啊，要很有智慧。那，啊，到这些地方里面。我们一般上现在做法呢，不就问你你需要多少钱，我们帮助你。我们不会第一句话问他们讲。如果你问我说我们做宣教现在怎么做呢，我们第一样事情，我们到那边第一句话我们问他，我要怎么帮助你呢，使你能够自力更生啊，这个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做呢，我们就可以使他们能够自立自养自传，那走上这个，那这个才是重要。因为你一开始没有，英文讲 ，if you do not have the end in mind， 那你就很难去做到那边去，对不对？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应该看到他以后要怎么走，那你做宣教的时候才能够做。所以这个是我们自传会的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呢，就是哈，就这样让他们呢能够主力走上了这个自立自传的那种的这个路面上。所以因此呢，我们讲福音自传的挑战是什么？如果你讲说，那我们在哪里做的什么工作，哪里呢有什么需要，有什么挑战呢，有什么情况呢？那我基本上现在还介绍，那一个最需要的地点呢，在这个东南亚里面，我们就讲说，在这个河流的河域，就是呢湄公河这个地方。湄公河是一个非常长的河，是从怒江中国云南开始，一直流到越南那个河口。所以呢，这个是可以说在 1040 window 哈，14世之窗里面的一个最需要的其中一个地方。那现在我给你看这个湄公河域的一个呼声。那它基本上呢是非常贫穷的地带。如果你看这个河流所流过的地方，包括中国、越南、泰国辽国越南、柬埔寨，这些都是非常贫穷的一些地方。而且这些人呢都住在非常黑暗的一种的地区里面。而且呢，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受捆绑的一个地方。很多毒品啊，那些啊，艾滋病啊，一大堆的一些问题啊，在这个地区里面，也可以说是这个地区特别多少数民族啊，在中国也是这样，在缅甸也是这样，泰国、辽国都是这样，在这个湄公河一带呢，一大堆的一个少数民族。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因为这个少数民族，因此呢，就有很多未得之名在他们中间，很多啊需要去接触，把福音传给他们呢。所以基本上呢，湄公河呢，在中国也叫做澜沧江怒江一直流到缅甸等等。有人说这个是第七长的一个河流，也可以说亚洲第三长的一个河流的地方。所以也有人说这个地方非常的丰富，它是一个生命之河。为什么？因为它流过了六个国界，从云南、缅甸、泰国、辽国在柬埔寨一直到越南这个地方，所以养活了多少人呢？如果你把这六个国家呢那个人数加起来呢它基本上就养活了2亿的人口。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人家称湄公河河域呢是鱼米之乡，因为它养活这么多人。 但是如果你问我说这个地方是鱼米之乡吗，我想在物质上它是鱼米之乡，需要很多很多人的需要是靠这条河的。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大来看呢，这一条河呢，我称它是黑暗之河。为什么它是黑暗之河呢？因为这条河呢，它流过的地方那些国家都是贫穷的，它流过的地方都是在军人的统治啊，或者社会主义的统治那个国度来的，它流过的地方都是佛教的一些堡垒，它流过的地方都是毒品的王国，也流过的地方也是一个艾滋病非常的一个温床，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非常动荡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讲说这个河流流过的地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称它黑暗之河。所以现在我就带大家走过一个一个国家，第一个流过的一个国家呢，我先介绍的就是缅甸。缅甸呢，有人称它是被三种颜色统治的一个国家。什么三种颜色统治呢？就是第一个颜色叫绿色，就是军人啊，这是军人统治。不过感谢主，最近呢，他们有民选总统了。我们祷告，盼望这个国家的真正能够得到自由啊。然后第二呢，就还有第二个颜色控制的国家呢，叫做金色啊，叫做佛教的堡垒。所以第三个颜色呢控制这个国家的叫做褐色啊，就是很多和尚啊。所以那个和尚呢在原理上理念上，他们是比那个军人更高尚，所以军人都需要得到和尚的祝福，这样。所以呢，如果你把这三种颜色加起来呢如果把绿色加上金色加上褐色，变成什么色啊？变成黑色啊。所以绿色金色跟褐色呢加起来呢，变成了贫穷的颜色啊，变成没有自由的颜色啊，变成了一种非常黑暗的颜色啊。为什么？因为你进到这个国家里面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一种的情形啊。这个国家呢仍然是非常落后的一个地方是贫穷到处可见的地方在这山区里面呢，你看到人真的是很无奈的一个地方是无助的一个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问题的一个地方。而感谢主啊，我们在那边施工里面有一些人见过这个牧师，叫做查天卢牧师他们呢在负责整个云南整个缅甸的工作我们感谢主神用他呢祝福了很多很多。我们一共有23间的学校在24间的学校在缅甸还有13间的孤儿院，有6间的学生中心在这个地区。那这个牧师呢很有冲劲，把整个这个整全的一个工作呢带到缅甸中间。那另外一个国家呢叫泰国。泰国呢是会比较在这个东南国家里面比较长进的一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也会面对一个常常很动乱的一个地方，他们特别是在政治的那个动乱里面人口里面呢有300万的人呢是吸毒的所以呢这个是很恐怖，有300万的人。然后呢这个国家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个政治的波折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因为从军人一直交给那个民选总统就那个过程里面很多很多动荡经过到现在还是不是最稳固的国家。然后有92%的人呢信奉小乘的和尚有80%呢是那个属于傣族或者泰族这个民族。那我们知道只有少数民族呢就有4.7%，大多数的基督徒在泰国呢都是这些少数民族。那但是呢泰族呢是很少人去工作也很难工作的一个民族。所以我们也感谢主，在泰国呢我们有一个主任叫罗新鲁牧师叫做 Boon Brasser 这个牧师非常神也用他能够祝福很多泰北的一些事工，还有在城市的事工神都用他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叫辽国辽国呢很少人知道，因为很少人只听过这个国家，很少人去不过我在差不多6年前就开始去这个国家。那到辽国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这个国家真的是被人遗忘的国家，我们叫做 The Forgotten Country 很多人呢就不太注意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如果你看它的地理的时候，它是没有港口的国家，是一个 landlocked country 所以它跟世界呢好像以与世隔绝的那种情况。为早期的时候越南柬埔寨变成社会主义的时候，他立刻就宣布他也是社会主义，把那个门全部关上，也不偏中国，也不偏越南，也不偏柬埔寨就成为一个 neutral country。 但是他一成为一个 neutral country 的时候就封闭了， 所以呢，在这个整差不多十年的开始呢，才慢慢的开放。所以当时我进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地方呢，是非常的贫穷，在整个可以说这个湄公河域里面，其中一个最贫穷的地方。所以我开始去的时候，整个国家里面有一个只有一个旅游点，就是这个凯旋门这个凯旋门呢，原本的样子就是这么简单啊，这么简陋啊。现在中国呢，帮他们弄得很漂亮啊，这个地方已经弄成了很漂亮，所以这个是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一来的哈，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些地区里面我们知道呢，一样这个情况是佛教的一个堡垒，而且这几个国家，无论泰国、缅甸或者是这个辽国呢，越南呢，都是一些社会主义的国家，而且它是一个跟佛教混合的一个社会主义，所以呢，人家称它为 socialistic Buddhist countries， 也是一个 Buddhistic socialist country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军人坐在那个庙上面那个和尚拿一个共产党的旗。那不过呢，辽国呢，到现在还是在东南国家里面是最逼迫教会的一个国家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不自由的地方我们常常借助这些弟兄姐妹，随时会听到有一些弟兄被抓进去了很没有理由了，就是传福音罢了，就被他抓进去一关在里面呢，就好像早期的中国这样一般上的公安呢，就是基本上说，哎，你拿钱来就可以赎回去了所以呢，变成很头痛的一个问题他们把那个抓传道人当作是一个收入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是很头痛好像比如说这些弟兄被抓十一次，那你要赎他多少次嘛？对吧？你每一次赎钱了嘛，他更加要抓。所以呢，我们基本上都不理了就很多的时候被一抓去，有时候一年两年的坐在里面但是大家都不要去诉你去诉的话，以后他就更抓我们一些传道人。那这个是一个很挣扎的地方，也是一个很伦理上的一个很头痛的问题。究竟我们去救不救这些弟兄最近我们才用了。需要最低最低要800欧元800美金去把一个传道人把他输出来不然他受不了，因为他在里面呢也生病，所以没有办法要把他救出来了。所以呢，那个逼迫还是很厉害。那当然我们也有辽国的弟兄这个弟兄叫 Siang 我们不能够把他整个名字讲出来，不过这弟兄呢在整个国家里面负责这个。好了，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叫越南越南的地方呢，我称它为是一个重新开放社会主义的国家，所以换句话说呢，这国家增长很快，因为它是在整个湄公河地带里面第一个愿意开放去发展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国家呢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国家，所以呢，人口呢有8500万越南人占了86%。然后呢，我们讲说他的宗教非常的混合民间信仰道教跟那个佛教合在一起的，如果把这些各种的宗教把它合起来，这个叫做80%。基督教呢是在1%罢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很奇妙的最近我刚刚从那个越南出来，那你知道到越南里面，刚才我说还是不开放的一个国家，然后很小心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亚洲人呢一混进去，就他们就很难分别了就很难，除了我们的 size 比较大之外呢，其他都没有他看很难看得出我们，所以我们最近呢，我就跑到山区里面，到山区里面看到一个非常很惊讶 amazing thing 在山区里面，我们到那个教会去，有3000人聚会，有5000人聚会。我告诉你，那个有一个很大的复兴的横扫整个这个越南的那个山区。当时我们这真的不可相信，说哇，你们可以5000人聚会，3000人聚会。那我告诉你，听起来很简单的事情，不过我告诉你，是他们经过很大很大的逼迫之后才这样的一个情况。最近我去到一个苗族那个赫蒙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也是非常山区。那第一，我们进去的时候是第一个外国人进去所以我们第一个外国人接触他们，所以呢，我们去看他们的需要看他们怎么帮助他们。那他们呢，一样就是有很大的复兴，那个苗族呢有很多苗族的归向族，所以呢教会都很大1000-2000人的都很普遍的那个教会。那个教堂呢，他们呢因为很穷，他们一信主之后呢，政府呢就不批钱， 批准任何的地钱给他们啊，政府是社会主义政府呢就很偏心了，只要你说是教会是基督徒的，他就一分钱都不给啊，就是给那些没有信主的。不过基督徒很坚强，他们呢虽然很困难啊，比如说呢我去到一个地方，那个房子呢很小啊，他告诉我说哦，这里可以有700人聚会。哦，我这个房子怎么可能有700人聚会啊？还比这个房子小呢，那个房子是吧？我说怎么可能聚会？他们讲说我们有办法了。原来他四个墙壁呢，可以一打开啊，那个棍也顶住哈 啊，就四个墙壁，好像那个盒子这样打开了这样。所以每一个礼拜墙壁是可以打开的啊。所以他们就把那个棍顶住了啊，就这样子聚会。啊，我说这样聚会你700人也要坐到外面去，也不可能了，你这个地方这么小。他们没办法了，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露天啊，所以露天聚会。我说政府不来啊打扰你们，他讲说当然了，政府常常会突击啊，但是突击我们也不用跑，也没有地方跑啊，所以他要抓我们就抓我们啊，就是但是我们这样聚会。那我说这个警方突击一个问题，那下雨的话就不得了啊，我们大家一般人是在里面，一般人住在外啊，坐在外面呢、啊、怎么啊？讲没关系，每一个聚会的人都拿一个啊塑胶袋来的啊，你知道他们到塑胶袋来做什么？一下雨的时候，他们的塑胶袋是来保护他们圣经。就换句话说，他们坐在那边淋到整身湿，但是圣经不可以是，啊，他们是这样的聚会。哇，我告诉你，政府人员来的时候，有一次突击的时候，就刚刚好呢，倾盆大雨，每一个人好像落汤鸡一样，我坐在那边听牧师讲到，只有这个圣经是干的哈、啊，他们的手上一个 plastic 的大炮就，那个政府一看到政府讲说，你们这些基督徒搞什么的，搞到我们呢？你看你们自己的人啊，每一个都很落汤鸡这样哈、啊，所以呢，你们这样子很没有道德啊，就骂那个教会领袖，那个教会领袖当然告诉这些政府人员，他讲你听清楚。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光景了，是因为你们，你们不批我们做礼拜堂，对不对？也不帮助我们做礼拜堂，我们只好这个聚会啊，啊呀，那个官员呢，第一次啊，听说啊，他们的官员说好，我现在就批你啊，盖礼拜堂啊，在6个月里面，你一定要把它建好。我感谢主，他们就有这个需要。所以呢，但是这些地方山区里面都是很穷的人啊，所以好多这些，因为他有5000人聚会，那你怎么办？一大半人就是在外面，一下雨大家都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呢他们就盖，但是要盖一个5000人的礼拜堂这么简单吗？就算怎么简陋都不简单的盖，所以很多礼拜堂就是盖到一半就丢在那边，盖到一半丢在那边。为什么盖在一半丢在那边呢？基本上就没有钱嘛，就等哦，等到有钱进来，大家赚到钱的时候又拿来又再盖哈。所以呢，很多他礼拜堂就是一半一半一半一半这样的，所以看到心里面很心酸的一种的情况。那我记得有一次，这一次去到苗族那边，问他们说，最近政府有没有逼害你们啊？他们讲没有啊。政府已经不来了，我说为什么不来？因为政府知道现在下令啊，不可以迫害基督徒。我说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们知道越迫害基督徒，基督徒就更多。这样现在呢，他有一些民族95%是基督徒啊，所以呢，他越迫害他们越多基督徒啊，所以呢，政府已经没有办法再迫害他们，所以越南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所以这次刚跑过的时候啊，心里面听了很多很多很感人的见证啊，啊，被打的坐牢的，现在政府也没办法啊，越迫害他们越多基督徒的涌出现了，所以感谢主啊，我们在那边有一个姊妹呢啊，在新加坡神学念了之后回去啊，跟着丈夫一起在那边服侍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一种的情况啊出现了。所以我们看这组，就是这个是越南啊这个国家，停在这里。好，另外一个国家呢，大家有没有看的，叫做柬埔寨。那柬埔寨呢，这个国家呢，我称它为是流血受伤的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虽然现在是开放，不过如果你回到它的历史里面的时候，1970年呢，1/3的百姓被杀掉，所以家家户户的人呢都有啊受啊逼迫的一些人，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很恐怖的一个历史的情况。所以在当时呢，大多数呢都是知识分子被杀掉啊，所以他们现在还有一个杀人场在那边啊做纪念啊，这个民族83%的民族啊是高棉族哈、啊，然后呢82%的人是信奉小镇和尚的，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国家是非常的贫穷啊，弃儿是东南亚最多的一个地方。 Street Kids 啊，很多很多的啊，当然这个艾滋病等等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呢，当我开始差不多11年前，我开始进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开始开放的时候，哇，你看到真的是好惊讶，整个国家呢乱七八糟哈，军人统治，现在开放要跟世界打交道的时候，那些军人呢都是没有读书的，英文都不会一句哈，怎么样可以跟这个世界那个联系呢？所以他们急需的就是大学啊，那个知识分子，所以呢，他就开放金边的大学啊，让很多年轻人去读书。但是呢，要怎么帮助这些啊国家重建呢？所以呢，我们当时十多年前去的时候，看见有一个很大的需要，国家需要知识分子。现在整个国家里面只有一间大学，那个大学是在金边。金边呢，那些人呢是用美金的啊，不是用他们的那个钱啊，用美金。那、啊、你知道他们的那个钱是多少呢？每一个兵、每一个警察、每一个老师，一个月只有20块美金。所以你想看啊，我们过海关的时候呢，那些海关的人讲 ，Can you give me $5 啊？那个警察看到我们的时候一停，我们就是 Can you give me $2？ 他们就是这样子讨钱。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十几年的时候，我们去我们讲说，哇，这样就这样，20块美金怎么能够过活嘛？这些人，然后大学生来住在这里呢，就更加不可能了。所以因此很多大学生拿一个路子就跑到庙里面住在庙里面，随便铺在地上就这样过。所以我们看到那个需要。我们讲说好，我们做一样东西，我们呢就开始一个学生中心啊，告诉这些学生，如果你要住在我们里面啊，可以啊，没有钱的租金，不过有另外一种租金，那个租金呢就是你一住在里面，每一天一个半小时，那个时间不可以跑掉，哈哈，啊，就是7点哈、啊、到8点多的时候你不可以跑掉。为什么？因为那段时间我们有人教你圣经哈、啊，啊，没有逼你相信耶稣，不过你听圣经啊，所以那一半个小时就是你的 rental 哈、啊，啊，就是你的那个租金了。那、啊、所以他们呢就愿意，因为真的很好，好过住在庙里面哈、啊，啊，在睡在地上，我们有床有什么东西哈、啊，所以他们就住在里面，很感谢主啊。每2年就看到一些人信主，每2年这一批一批的信主，那、啊、这些人没有在强迫之下来让他们信主了，是他们自愿听了福音，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重建他们的国家。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在这个知识分子专业的方面呢，我们做很多很多这样的功夫。那我们看到这个宣教士啊，在那边工作，最近呢就离开了柬埔寨啊，我们就本地人起来啊，继续的带领这个工作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啊，这一个那个事工了。所以感谢主了，在啊这一个几个事工里面呢，啊，我现在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clip 啊，来跟大家分享啊，是大家可以直接的看到的一个一个的事工。哎，糟糕，我就开了这一个，哦，我原来是开错了这个发，这个发只看到一半，看到柬埔寨嘛哈，好，大家，我再讲到这里呢，还有下来还有一两个国家我需要讲的啊、大家有什么一些问题没有？有没有一些啊、同工们有一些问题？大家有什么有一些问题？啊，我在 search 我的这个。你说是在哪里？东南亚有啊，它相当早期的啊啊，在泰国啊，比如说在泰北呢，这跟福音自堂会差不多同个时间在那边，它比自堂会早一点点哈、啊，在内地会在泰国，在柬埔寨也有啊。不过你知道内地会基本上都是差派宣教士，所以我们的做法呢就不是啊用差派的方法，我们呢进到里面找到那些基督徒愿意啊帮助他们哈、啊，让他们能够自力更生起来啊啊，这个传福音的方法啊。还有没有啊一些问题你需要问的？对，我说我刚才我不晓得我拿到了这个发呢，就是到了柬埔寨就停顿了，在哪里？所以我想我开错了那个发，我现在在找。所以我说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因为本来我最后是给你们问问题的哈，所以现在开始问一些问题，然后我就再继续下去。这个关于这个实验女士的那个分享。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好，我们呢这个几个国家，刚才我还没有给到你们看的，基本上是马来西亚跟这个这个柬埔寨。那我就试试看用这个英文的，英文的可以吗？因为我刚才那个中英文的没想到它是一半，我没有注意到它是一半主力那个是在讲柬埔寨，所以我现在就给大家看那个中英文的一个一个相片。在马来西亚，我们就比较很早期到了这个马来西亚，在50年代呢，已经进入马来西亚去。在马来西亚一开始，我们做很多马来西亚的华人的工作，不过也很感谢主，马来西亚的华人群体呢，也慢慢的健壮起来了。因为他慢慢强大起来呢，我们就开始转向向做那个本土的一些马来人啊、印度人啊这些事工开始这个工作不过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很感谢主给我们呢能够在各国里面在马来西亚里面，我们也做了一些的事工。这个是我们所做的一个工作。好，所以刚才我们从缅甸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然后在缅甸当中呢，最主要做很多儿童的工作做培训的工作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地区所做的。在泰国呢，我们也做了很多这个儿童的工作。柬埔寨刚才我们讲了也做了这一些大学生的工作看见这些大学生归主，现在呢在各地呢成立这个学生的一些事工，还进入一个少数的民族的工作。那辽国刚才我们也看了他们基本上是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那在马来西亚呢我们在马来西亚有一个，人家称马来西亚是一个世俗化的一个回教国。那我们主要的工作现在转向他的原住民。马来西亚山上呢有很多的原住民，比如说小黑人暹罗裔人，还有暹马来人。那这些少数民族呢他们呢在中间他们呢有很多还住在森林里面，所以因此我们有一些同工呢就进入这些森林里面向这些少数民族传福音。当然马来西亚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有1400万的马来人是伊斯兰教徒，那他是世界十大未的自民之业那但是这个工作呢在很困难。为什么？因为马来西亚的国法呢就是谁向马来人传福音呢抓到的时候呢要监禁2年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然后我们在另外一个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就是印度尼西亚就是印尼。在印尼里面呢，我们有开始的工作达雅人的工作，很感谢主，对达雅人的工作呢开始慢慢的自立，他们呢就向自己的同胞来去传福音，让我们继续这个工作我们看见这个事工。我们最近呢转到在印尼一个叫加里曼丹的班加马逊这个地方。班加马逊呢是整个印尼里面，我们听过阿切是整个印尼最强盛的回教地区。那班加马逊呢是第二个 stronghold 就是伊斯兰教最多的其中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是满个城市都是那个回教士所以呢我那一次去，第一次去的时候落机的时候就晚上看不见所以住在旅馆里面，明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哇根本都没办法睡觉四方八面都是那个回教堂的人在那边祷告。然后呢起来的时候，没想到那一次呢刚好他们的巴萨的时候，就是他们的禁食夜的时候，哇糟糕了，对吧，什么地方都买不到吃的，对吧我们看那店全部关，后来我们讲说不可能嘛，全部到那我们外国人怎么办，对不对？所以看来美国呢肯德基只好去吃那些了，然后连美国那么肯德基都关门了，对吧？所以我想说那怎么办呢，这样。所以我们走下来就问一些人说有没有地方，真的没有，有没有地方吃。那些人说你要吃那可以那边有一个华人的那个店， 不过呢，那个店是关门的，你要在后门敲门，你敲门那个人开一个门，要什么？那看到你是华人呢，啊，他就说啊，要给你一包面啊，啊，就买一包面吃。这个是一个很强盛的一个伊斯兰教的一个地区啊。感谢主啊，我们在这里哈，啊，开始了这个工作之后呢，啊，有一个啊，已经有一个聚会啊，在这个伊斯兰教徒。那，啊，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水上城啊，是非常漂亮的地方，所以为着这个班扎尔，班扎尔族哈，班扎利斯来祷告，所以呢，他们是需要啊，我们这些帮助，使他们能够得到啊刚强的一样事情。所以感谢主，让我们呢，在这个几个工作里面，好，最后一样呢，就给大家看的，就是在中国。那在中国呢，如果你问我说我们在中国做些什么，那我这刚才讲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呢，因为当我们在做这个东南亚的少数民族的时候呢，我们就在缅甸泰国那个边界里面工作嘛，那个边界呢另外一边就是中国云南，所以呢是那些少数民族呢把我们带到那个云南那边去哈，所以我们就接触了云南很多的少数民族啊。感谢主，我们现在大概在差不多十七八个民族里面呢才推动这些啊福音的工作。我们用同样一个原则，我们不派宣教士进他们中间去做，我们只要做一样东西呢，就是帮助当地的教会起来，向着这些未得之民来去传福音。所以呢，我就现在啊介绍这些啊少数民族啊这些挑战啊他们的需要啊，请大家能够常常在纪念中啊纪念我们机构啊在那个地方的工作。没有声音。声音 please。
那只有一滴血一滴汗也要洒在中国，只剩一口气一把力也要献给中国。中国有多少海外赤子为你祈祷哭泣，站在大洋的彼岸，时时把你装在心里，听母亲穿越海峡的呼唤声，中国人是生的儿女。中国，中国，你快来的心，神已经找到你。你已不在迷途上跋涉，中国属于上帝。在中国，哪怕只剩一口气一把力也要献给中国。中国有多少海外赤子为你祈祷哭泣，站在大洋的彼岸，时时把你装在心里，听母亲穿越海峡的呼唤声，中国人是生的儿女。中国，中国，你快来的心，神已经找到你。你已不在迷途上跋涉，中国属于上帝。
像那夏虫永长鸣，春残荼丝读不尽。 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
还有一个洛巴族，是我们最困难遇到的一个地方啊，他们住在这个喜马拉雅山那地带。
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蛹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很坚定，我要穿越
这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像那夏虫蛹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蛹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很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
我带着神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生命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生命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
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接下来说呢，如果你问我说谢恩利奇做的工作在哪一方面，弟兄姐妹一般上可以投资可以去参与的，那只要你记得我们这几个很重要的循环，赢得他们，培育他们，装备他们，差遣他们，赋能他们，我相信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在这几个很重要的动力里面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参与的工作。所以在培育的工作你可以支持我们孩子，我们现在整个东南亚里面帮助4000多个啊，那一些少数民族还有一些非常贫穷的孩子，那我们有神学院装备他们，我们有差派同工啊，所以刚才我讲啊，我们可以啊，一个宣教士可以基本上支持到50个当地的同工，然后还有一样就是这一个啊，赋能他们的一些计划，能够帮助他们小型企业，让他们能够自力更生。那这个就是在那个循环里面，我们可以去扮演一个角色。那关于我们机构里面很多的事工，我们没有办法一样一样的介绍。那我后面有2本书，这是我带来的，一本呢就是《山林角中》，是张宝和牧师在40年跑整个山区里面啊留下的一些很好的见证。那那一本书呢，我很多的朋友啊拿来看的时候，他们讲他一口气第一面一直看到最后面放不下来，有一些人一边哭一边流泪看那本书啊，那本书是啊，在整个山区里面去帮助这些人的时候一些的见证。然后另外一本书呢，是我们刚出来的，叫做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你知道在工厂里面我们最怕就是啊，做好像没有什么果效看见的、啊、我们在这4000多个孩子里面出来许多的精英，很多传道人，很多医生啊，还有很多商人，是从这些孩子过去呢被人家遗弃，这些孤儿啊，这些贫穷的环境里面的人，他们经过我们的学校，经过呢我们的教导，他们不但是一个专业人士，也成为了一个啊基督徒。那这个是见证，就是我们的孩子长大了。所以呢，很感谢主在我们中间里面呢啊，那本书呢有讲到好几位呢是神很重用的一些传道人啊，现在在缅甸70%的我们这些传道人呢，就是这些孩子长大。所以这些见证呢都是在那2本书里面，那也我们不是拿来卖，不过是给大家自由奉献啊。那如果在新加坡呢，我们是卖呢，这是10块钱一本，那不过在这里呢，我们是让你自由奉献。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在背后后面呢啊有2本书啊，所以呢一本呢啊都啊在新加坡是卖10块钱，在这里呢你自己看啊，神自己在你的心里面啊，你愿意奉献多少啊，是你自己哈 啊可以啊放一个奉献在那边就好了。好，我们谢谢，就把时间交给
我们。实在是感谢神，他在不同的地方每一天都在做工。我们现在一起做个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你让我们从赖牧师这边知道你借着福音自传会在东南亚地区，然后兴旺你的福音，让许许多多的孤儿们，许许多多在痛苦当中的一些民族们，在一些佛教徒 还有不同的回教徒当中，因为 CNEC 的工作让他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看到这些小孩子们当初在孤儿院里面，但是今天他们已经成为你的工人。我们也看到很多已经在社会上成为为主发光的专业人士，所以我们实在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们心中实在是受到激励。主，求主你也继续帮让 CNEC 这样的一个意向能够在东南亚地区继续让那边的不同的民族们得到帮助。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这次借着这样的一个宣道年会，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你奇妙的作为，让我们也认识到，你的救恩，是借着不同的机构，然后临到万民。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